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13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你们是在做大好事啊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6日。我是1998年秋就得到宝书转法轮，那时由于我的人心太多，再加上盖新房子欠了债，我和丈夫也没工作，就决定出去打工还债，想等条件好点了再修炼，就把宝书转法轮及其他经文珍藏起来。这一放就是十几年，2012年我才真正开始修炼大法。修炼中由于自己执着常证的东西太多，学法又少，没有真正明白大法修炼，只是觉得法好，凭着一腔热情去做大法的事，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走了很多弯路，摔了跟头。在师尊的慈悲点化下，我和同修在法上切磋交流，经过认真学法、背法、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才慢慢知道怎么修炼，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。我修得这么差劲，慈悲伟大的师尊一直没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在被迫害期间，师尊也一直看护着我，点化保护着我，并为弟子承受痛苦。在邪恶的黑窝里，我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走过两次病业大关和一些磨难。一，信师信法过病魔关。2020年中共病毒期间，我还在黑窝里遭受迫害。那时人人从早到晚都戴口罩，睡觉也不例外。一天晚上我正睡觉，突然感觉有两个黑怪物扑到我身上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当时还没醒，意识中忙喊师父救我，但是感觉叫不出声，像被一种东西把嘴巴包得紧紧的。我被吓醒了，就在心里发正念清除他们。早上到量体温时，我的体温37度以上，幸好当天不是警察亲自来量体温，要不就会被弄去隔离打针吃药。这时我的喉咙开始难受，我在心里求师父，在心里背法发正念。我不停地背法，不停地发正念，这不是病，排斥它，不承认它，我就坚定这一念，这不是病。说来奇怪，我没有症状的时候，警察每天早上亲自来量体温，当我不舒服的时候，警察就不来，叫代班犯人查。刚好代班犯人是我们监室的号长，他发现我体温不正常，叫包夹我的人让我多喝水，没有按时登记。在第四天的时候，我的体温还是没降，他害怕了，说如果明天你的体温还是这样，我就往上报了。我在心里求师父，明天弟子一定不能被隔离，不去打针吃药，求师父救弟子。第二天早上一量体温正常了，警察也正常上班，不用犯人代查体温了，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二，正念闯出派出所。清零那一年的一天下午，我们村组会计领着一大帮警察来我家找我，正好在小区路上碰到了。一个警察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，我说练法轮功有什么不好，教人向善，做好人。当时看见一大帮警察，我一点怕心都没有。他们一听，立刻就有几个警察掉头走了。剩下的几个警察到我家叫我签字，村会计也劝我说签个字就好了。警察也一再叫我签字，我不签。这时我娘家小弟媳知道了，打电话来，会计接的。我听见他俩说的都是让我签字的话。会计把手机给我，我接过手机，把手和手机都放在腿上， 不听也不回答。我心里想，这是情魔，解体他。弟媳见我不回答，就挂了电话。僵持了个半小时，警察叫来了警车，把我拉到了派出所。在派出所，他们非法审讯我，问什么我都不回答，就给他们讲真相。我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没犯法。真善人人人都需要，世界需要真善人，国家需要真善人，家庭需要真善人。我一直重复着这几句话，他们说，你说你不练就行了。我说，我们师父教我们不说假话。他们听后面面相觑，就不再说什么了。这时管我们村的片警来了，说，你不听从要受法律制裁。我当时就回了一句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他听了什么没说就走了，其他人也都出去了。我往窗户外一看，天已经黑了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上次没做好，这次就是死，弟子再也不做对不起师父、对不起大法的事了。刚想完没一会儿，我女儿就来叫我走，我就跟她来到了院子里。女儿又去帮我要回了手机。有个警察过来问我，法轮功对你这么重要吗？我回答，比我的命都重要。他二话没说就走了，女儿把我接回了家。三，你们是在做大好事啊。得法前，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，不爱说话，出去讲真相不想开口又不会讲，怎么办？我要突破这一关。我看明慧网交流文章，看见同修做得这么好，就把讲真相的内容抄下来，在心里搞明白要讲的内容，跟老同修出去学着讲。在讲真相中，有听明白真相三退的，有不听的，有不相信的，也有反感的，还有很凶的。不管遇到什么人，我不和他们争，微笑着离开。有一次，我看见药店门口坐着一个老头，就走过去问他，大叔，你相不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？他说，相信。我说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没有。我就讲，现在天象异常，到处是灾，淹的淹，旱的旱，上级庄稼有的连本钱都收不回来，是老天在惩罚人，与中共迫害法轮功有关。我给他讲藏字时，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江泽民在栽赃陷害，欺骗老百姓。中共历次运动害死中国老百姓8000多万人，现在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。法轮功是修佛的，是佛法。共产党触犯天法，犯了大罪，老天爷要灭他了。我问他，你曾经加入过他的组织党团队吗？如果不退出，到天灭他时，就是他的陪葬品。他听明白后，高兴地三退了，谢了又谢。我说，要谢，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在救人。他忙说，谢谢大法师父。最后又说了一句，你们是在做大好事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被安排来迫害我的警察成了好朋友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1号。警察中也有很多可救之人，大法弟子别被警察这张皮迷惑了，要救他们。肃江后1年左右，我接到小区 A 警长的电话，说他刚到任，要与我见面聊聊。我发正念后与他约好去小区内一个餐厅的办公室见面。一见面，不了解真相的 A 警长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：你信不信我对你用手段？因为见面前我大量学法发正念，正念比较强，不为所动。我让大会议桌对面的 B 警察关掉执法仪，不许他拍照。 A 警长同意， B 照做了。 A 警长和另两个警察坐在大会议桌对面，他面前放着我的肃江状。我不卑不亢，针对 A 警长的提问娓娓道来大法真相，破除谎言。我真诚讲述了自己的修炼经历。那次我体会最深的是，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，只要我发现 A 警长有一点点善意，我就放大他，夸奖他，加持他。在大法威力的感召下， A 警长对大法弟子的敌意慢慢消失了。谈话不久，他让两个警察离开，谈话气氛逐渐变得轻松了。最后 A 警长还讲述了他当警察之前的经历，原来他级别不低，只是没被公正对待。那次谈话持续了1个多小时，最后他对大法弟子的态度由蔑视到敬佩，谈话演变成朋友式的交谈，我们笑着告别了。写这篇交流时，我才意识到，那次见面前一晚，我梦见被困在家里出不去，窗子被反锁，那不是空穴来风，邪恶气势汹汹，本来是要借警察之手加害我的。大法弟子的善解体了 A 警长背后的邪恶，也救了这个生命。这次交锋让我体会到了师父说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的法理。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摘自转法轮。如果我不是捕捉到他本性善的闪光的一面，不断肯定放大他正面的善的佛性的一面，而是谈话中掺杂对警察的怨恨、恐惧和负面思维，就会把自己置于险境，让旧势力得逞，毁警察，害自己。反思此事，也提醒自己，在任何时候都要动善念啊！我的真诚也换来对方的真诚，反之亦然。后来 A 警长受命骚扰小区里其他同修时，也只是问问，走过场，没有去家里骚扰。一次 A 警长喝醉了，给我打电话倾诉郁闷，似乎在工作中遇到了不顺心的事，说要回老家种地。我就安慰他，看来他真把我当朋友了。年底我想进一步跟他讲真相，就约他吃个年饭。遗憾的是，我选的那个星级酒店餐厅正好是他们街道社区人员年终聚餐之所，因为大厅里满座，我们就落座在靠走道的地方。他街道社区的同事不时从大包房里出来跟他打招呼，说一些恭维他的话。他下属的小警察还过来跟他请示工作，他们看到他跟一个法轮功学员吃饭，也摆明了他对法轮功的态度。我对他表示歉意，他说没办法，谁让你选了这个地方。因为我请他，他点菜点了很多海鲜，我给他带去一瓶红酒，因为我不喝酒，他也不喝。后来餐厅老板过来跟他握手，给他免了几百元的餐费，我坚持要付钱，他坚决不肯，这样变成了他请我吃饭，我很自责。餐后他才去大包房里和同事们会合。那次谈话我们敞开心扉交谈，原来他是一个刚直传统的人，善恶分明，嫉恶如仇。他质疑邓小平的猫论，对社会道德缺失、笑贫不笑娼的现状非常不满，怀念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。我说现在贪腐满地，他说让他们查查我， 我虽然个子不高，但从不低头。我除了偶尔收下属小警察给的烟，其他什么也不要。还真是，我拿的酒水和年货他都不收。他还提醒我，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很残酷的。我说，法轮功和邪党是无法和解的，我对迫害不低头。后来他悄悄说了一句，以后上面要找你的时候，我不给你打电话，我给你发短信。我听了很感动，这个生命真的明白了。餐后离别时，我叮嘱他要保护好自己，想跟他握手道别，他却双手合十，表情凝重，郑重还礼，那是他佛性一面的真实流露啊。后来一次见面，我送给 A 警长一个 U 盘，里面装了朱科明的《易宿》、高志胜的故事和张天亮的《笑谈风云》，他说有心了，笑着接受了。遗憾的是，我当时心性不够，没敢劝他三退，想后来找机会，可是至今也没凑成机缘。几年后，他调离了我们社区。他调离后，在我被骚扰迫害前几个月，还打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。我感受他对我的关心和担忧。后来骚扰我的人也都说， A 警长跟他们说我素质很高，很善良，他们也都知道 A 警长和我关系很好。我因修炼懈怠，几年后两次遭骚扰时，完全忘记了与 A 警长交往时的正念经历，在自保的私心和怕心的驱使下，只想赶紧躲过眼前的麻烦，继续过岁月静好又能悄悄做大法事的小日子，丝毫没有救度骚扰者、讲大法真相的念头。我最多讲一下修炼给自己身心带来的益处，而不是站在忧心迫害者面临的可怕下场的角度，放下私心，慈悲为他讲真相，结果把自己置于被迫害者的境地，致使被邪恶钻空子威胁骚扰后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流离失所至今，给自己救度众生带来巨大障碍，影响了之前被救度的众生对大法的正面态度。写此文时，反思以上一正一反的两个经历，发现除了因长期的怕心不去、不实修，怕心招的鬼上门，还有不信师信法的原因。那时的我相信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的，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。但因私心、怕心和人的观念的障碍，修炼层次有限，觉得这段法对自己遥不可及，做不到，也就不是真信。现在我这方面的悟性提高很多了，个人认为修炼也是不断加强信师信法的程度和纯度的过程。在师尊用巨大付出延续来的幕后的幕后，我唯有一条路，勇猛直追。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弟子跪拜师恩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正法修炼中精进》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3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，近期通过静心学法，终于学会了修炼，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。下面我把自己的修炼点滴写出来，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。和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静心学法背法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我感觉自己修炼跟不上，天天法在学，功在练，也在力所能及的讲真相，但总感觉是在按部就班，浮于表面，心性境界提高得很慢，根本执着去不掉，跟不上师尊的正法进程，我内心非常着急， 通过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和周围同修交流，我认识到只有通过学法才能突破这种状态。从去年二月上旬开始，我学转法轮采用背诵加默写的方法，学法抱着感恩的心，一段法先读再背，尽量让每个字在眼前显现。背诵下来后，默写一遍，如果字写的不正，我就跟师尊讲，师尊，我要归正，有错字就擦去修改，然后再背通顺，再默写一遍。我感觉默写两次效果很好，还可以对照，纠正没发现的错误。上一段和下一段我会连起来背，一个标题会连起来背，一讲结束时再连起来背。默写的时候一笔一画不连笔，努力做到横平竖直，字体端正。默写大法的过程也是我在大法中修炼归正提高的过程，我会继续在大法中精进。第二部分，和同修配合整体提高。一天，一位老年同修来我家，我抓紧机会向他道歉，因为他上次来我家时，我正在和孩子过心性关，对他态度不太好。而老同修也说，上次邪恶干扰间隔，致使我给他的 TF 卡，当时回家没找到，后来找到了。我们消除了间隔，他也说要不修炼，自己不知道是啥样了。我询问老同修上网的情况，他说有段时间不好上，如果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散退名单，叫别的同修发，多耽误同修时间啊。他就请师父加持自己，能发就好了。后来，他几乎天天都上明慧网，自己发散退名单。我告诉老同修，如果换了系统，上网速度就快，他也想用，我就叫他去电脑城，把电脑加内存调后来我家。我开始安装并教他，教的过程是我修心的过程。同修年近八旬，是个急性子，我也是，操作了两遍，老同修还是点了上一步，就不知道下一步点哪儿了。他还一边操作一边说，有师在，我能会操作的。我也排除一切负面思维，诚心地说，是的，然后再一遍一遍地操作。本来我想他能熟练操作，回家后再自己联网设置电脑，一看他还是不能清晰操作，就问他，你能自己设置吗？他说不能，还要帮助。我就叫他先回家，我一会儿就去。他本来说在小区外面等我，可我到了也没见到人，就去他家敲门，没人回应。我回到小区外面，来回两次，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，我一直保持正念。我知道这也是去掉怕心和怕麻烦的心。第三次敲门，终于开门了。我就开始教老同修操作，并叫他拿来纸做笔记，记录操作步骤，以备后用。说起来三言两语，实际修心真的是磨练啊。我的声音渐渐高了一个八度，又降下来了，来回反复。一个近八旬的老人还在自己学系统，在三件事中勇猛精进，这就是大法造就的大法弟子。大法真伟大。第二天醒来，我的头脑非常清醒，感觉空间场非常纯净。我知道是我修炼了自己，和同修整体提高了，头一天背的那段法清晰地记起来了。于是我开始背法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救众生。我家孩子上初中的时候，由于我不会实修，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正常教育，导致孩子在学校表现欠佳，被班主任找家长。我到老师办公室后，首先向班主任道歉，是我没有教育好孩子， 让老师操心了。老师请我在他旁边坐下，开始向我述说他带学生的辛苦和一些家里的情况等等。他一直在那边讲，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苦恼，并理解现在当老师也确实不容易。我默默地流泪。班主任老师看到后发自内心地说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太善良了，这个班主任我不当了。我告诉他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法轮大法是救人的，你入过党团队没有？他说他入过团队，我给他取了个化名，他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，保了平安。我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祝他好运。一次，我回老家参加亲戚孩子的喜宴，不经意间看到远处一位客人的目光在关注我，我看他的目光就移开了。我开始没有在意，后来反复几次，我直接走到他跟前，笑着问他，老哥，您认识我吗？旁边的客人介绍他是公安系统某某单位的某政委。我问他，我丈夫去世时的处理记录，礼簿上的名字是您吗？他肯定回答，是的。我说，我前面用您的姓，后面加上个吉祥的名字，您退出党团队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他回答，行，非常干脆，众生都在急切盼望得救啊。一天，我受邀参加一位本族亲戚亲人的葬礼，不期而遇本地一位原主要领导，他曾经分管公检法，丈夫在世时我们曾经在一起吃过饭，他站在那里，周围有几位亲属，我直接走到他跟前大声说，叔，现在都在三退保平安，给您用某某某这个名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朗声回答，行。之后几位在场的人都陆续三退。2015年实名诉江后，我被本地国保公安警察绑架到看守所，非法关了一个多月。我心里没有对他们的怨恨，觉得他们也是受害者。一次学完法发完正念后，我去派出所周围转悠，看见一个当时送我去看守所的年轻警察出来接电话。我上前问他，你入过党吗？他说，我是党员。我说，就用某某某的化名给你三退保平安吧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，行。一次，我骑电瓶车在非机动车道行进，忽然看到派出所的一个小警察，我到前面调转车头，直接骑到他面前停下，笑着看着他。他面带疑惑地看着我。我说，我是某某某。他哦了一声。我说，现在都在三退保平安，你入过党团队没有？他说，入过团。我说，那就用某某化名给你退了吧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祝你好运。他接受了。回顾20几年的修炼路，经历了太多，更让弟子懂得了法轮大法的无比珍贵。修炼法轮大法是我生命永远的荣耀，弟子心中充满了对师尊的无限感恩。我会继续修炼自己，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继续做好三件事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